习近平遇危险警讯，学者称中共致命危机不是李克强。美国找到证据，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大量军火。FBI 称哈马斯释放四人质，精心策划三目的。被问杀熟睡平民对吗？哈马斯发言人恼羞成怒。南韩梨泰院踩踏一周年，家属等待正义伸张。世界面包大赛，台湾将国旗带上领奖台。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离世，瞬间登上全球关注焦点。不过有学者表示，习近平真正的危机不是这个。BBC 驻华特派员麦迪文认为，今年中共局势已经相当动荡，习近平最担心李克强的消息引发民众猜测，甚至激化不满。目前中共正采取多项维稳措施，包括封锁 VPN。阻止百姓翻墙睇外界对李克强事件的解读，国内社媒亦都在更严密的监视下。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对自由亚洲表示，从讣告中可以看出，当局要将李克强的去世极力地淡化处理，避免高层内部的反弹。这个亦都看得出，尤其在中共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习近平亦都唔能够掌控所有人嘅行动。陈辉德指，李克强之死好容易令人们联想到89年嘅胡耀邦之死、76年周恩来之死，以及随后引发嘅社会骚动。但系陈辉德预计，虽然而家社会不满嘅力量比89年同埋76年更加大，但系发生骚动嘅可能性比当时要少。因为高压的力量和全面社会控制的力量亦都比那阵时要大得多。女澳法学家袁洪兵对大纪元表示，他认为李克强去世对当前政权不会产生任何的实质性影响，甚至连小的动荡都不会出现。但习近平另有一个致命危机。袁洪兵说，李克强做了三届的中共常委，他处于权力中心的时候都没有任何作为，甚至没有任何个性。离开权力中心后，他对当权者更加不会产生任何的威胁。袁洪兵因此认为，习近平没必要害死李克强，李克强的离世亦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事情很快就会过去。袁洪兵表示，秦刚、李顺福被整肃，才是真正体现习近平政治危机的事件。袁洪兵说，这一轮的大整肃包括秦刚、李顺福，还有火箭军领导层以及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等大批的军队高层，被整个对象和中共20大前有根本区别。袁洪兵解释说，中共20大前习近平清洗的主要是和他权力争斗的对象，但这一次整肃的对象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亲信，亦即是说习近平逼不得已对习家军开刀了。原因就是习近平突然发现，即使是他亲自培养、亲自挑选的官员，对他亦都没有绝对的忠诚，甚至还表现出绝对的不忠诚，迫使他没办法不出手。这个才是习近平现在最致命的一个政治危机。英国《卫报》10月27日报道，美国提出多个证据显示，自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北韩向俄罗斯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军事援助。虽然北韩炮弹的质量有问题，但对于俄乌战争的影响日趋显著。报道透露，白宫公布的卫星图像指，大约300个货柜在北韩东北部的罗津港组装，经海路和铁路送往俄罗斯西南部的齐霍列茨克附近的仓库。这个仓库距离乌克兰边界只有289公里。美国在这个月表示， 最近呢几个星期已经有1000多个装有装备和弹药的北韩货柜被运往俄罗斯。美国的情报已经得到了英国智库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的证实。该研究所在上个礼拜亦都发布了一个报告，表示俄罗斯可能已经开始大规模地运送北韩弹药。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分析卫星影像后表示，三隻同北韩军方保持联系的俄罗斯货船不断地在罗津港和俄罗斯远东道内的秘密港口之间往返，从8月中旬至今至少有5趟。研究所亦都指出，这种往来在俄罗斯国防长绍伊古访问北韩几周之后开始的。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亦都在度分析卫星图像后发现，位于俄罗斯边境的北韩图门江铁路货运流量亦都在度急剧上升，远高于过去5年。但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仍一再否认购买北韩的弹药。英国陆军炮兵军官辛顿少校表示，北韩有大量的炮弹和火箭弹库存，而且同俄罗斯使用的武器系统相容。有军事人员估计，北韩向俄罗斯输送了数十万座火炮，不过北韩弹药的量率受到很大的质疑。之前北韩曾经向南韩延平岛发射了大约170枚的炮弹，超过一半错过目标，落在周围海域。辛顿表示，考虑其庞大数量，有一些质量不好或者是哑火的炮弹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哈马斯最近释放了4名人质，美国 FBI 分析指，这个有可能都是精心的策划。专家分析哈马斯释放人质的三大动机，并判断最有价值的人质是以色列的国防军。根据以色列10月27日的最新统计，哈马斯手上的人质已经增加到229人。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哈马斯代表团一名成员10月27日告诉俄国媒体，尽管他们手中的人质来自世界各国，但对于哈马斯来说，这些都是以色列人，除非以色列停火，否则他们是不会释放任何人质。在国际社会努力救援人质的同时，美国 FBI 人质小组专家亦都在分析哈马斯陆续释放4名人质的动机。哈马斯将人质划分为妇女、儿童、病人、双重国籍、平民和以色列的国防军，而这个当中最有价值的谈判筹码就是以色列的国防军。哈马斯第一批释放的人质是一对美国国籍的母女。美国 FBI 专家认为，目的就是要向拜登政府施压，迫使美国要求以色列暂停地面进攻。另外释放的人质是2位年长的以色列女性。专家认为这样是为了挽回形象，向世界证明哈马斯还是一个有人道的谈判者。专家说，哈马斯绑来的人质都是要打持久战，最重要是交换被关押的哈马斯成员。以色列专栏作家巴斯金总结说，哈马斯期望利用人质释放以色列境内所有的巴基斯坦囚犯。哈马斯发言人加齐哈马德10月26日接受 BBC 采访时，因为一个问题发怒并中断采访。 BBC 驻东东记者提到，哈马斯10月7日突袭以色列，造成很多平民死亡，但是哈马德坚称哈马斯没有下令杀害任何的平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袭击平民。记者追问到，哈马斯杀害在床上熟睡的平民是否正当？听到这个问题后，哈马德一边除低个咪，一边说，我想停止这次访问。哈马德较早时候接受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的采访时，亦都宣称从来都没有想住袭击平民。他甚至狡辩说，现在在加沙等地区每日都有巴基斯坦平民被杀，但没人关心。南韩梨泰院踩踏事故即将满1周年，危难者家属仍然在等候正式的道歉。据雅虎新闻10月27日的报道，在去年的事故中，朴英寿永远失去了29岁的儿子，他至今还未接受到这个事实。 霍英寿喊住咁话：事故后翻到屋企，我走入儿子嘅房间，将佢沾满灰尘嘅工作服洗咗一下，晾干接好，再放翻佢嘅床上，然后我关上门，再亦都冇打开过。呢一关就系一年。警方调查已结束，称呢一个系人为灾难，并追究23名官员嘅责任。但系南韩坊间唔满意嘅系，仲冇高级官员为呢一场历史性嘅灾难下台，家属更冇获得正式嘅道歉。朴英寿参加咗抗议活动，呼吁进行独立调查，期待有朝一日真相能够水落石出，让亡者得以安息。朴英寿表示，只有睇到政府负起责任时，佢先至能够活落去，并告慰儿子在天之灵。但系对于社会呼吁高官下台嘅声浪，政府并未理会。行政安全部长李尚文亦都安然无事，当局只是表示已努力建立一个安全系统，嚟预防此类嘅灾难嘅发生。去年10月29日，大批嘅年轻人涌入首尔梨泰院嘅狭窄巷仔，参加自疫情以嚟首次唔受限制嘅万圣节庆祝活动。随住狂欢人数越来越多，悲剧就此发生。踩踏事故夺去咗159条年轻生命。安全部长李尚文承认，当时警方准备不足。台湾在法国举办的世界面包大赛上成功夺得世界第三，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办方今年让台湾选手将国旗带上领奖台。世界面包大赛两年举办一次，并称为烘焙界的最高殿堂。本届大赛于10月26日落幕，共有15个国家参赛，中国队夺冠，亚军是法国，台湾荣获世界第三的佳绩。首发这一则消息的是一个脸书粉专子，在2019年，中国队不准台湾选手拿国旗，主办单位听话照办，但今年的主办方可能不想再帮助北京打压台湾，因此今年冠亚季军都可以拿着国旗上台领奖，台湾国旗和中国国旗在颁奖典礼上同框出现。粉专展示领奖台照片，并说这张照片意义非凡，你看中国选手离台湾选手有几远就知道。从照片上看，中国选手为了尽可能地远离台湾国旗，贴到法国队那边去，中台之间出现了鸿沟。粉专调侃说，我就问中国选手，你们会不会有些逼啊？看来有几远就避几远，怕死被影到同中华民国国旗企得太近，搞到台湾选手好像会食人一样，笑死。网友留言表示，中间是有台湾海峡吗？好明显第一名怕第三名的国旗，中间隔了台湾海峡，亦都隔了自由啊。重点是本来就是一边一国，恭喜台湾队，亦都祝贺邻国中国队。有网友解释，主办方没有提供由大会制作的台湾国旗，是前去助威的加油团将其递上去的。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